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Dosti Salam， 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，
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燕。
我们在这里呢，非常开心，有着半个小时的时间。不单我们自己在这里有对话，我们也希望呢能够跟你呢有常常的沟通，虽然我们不能够直接的有对话啊，但是你可以通过书信啊，通过电邮啊，或者是通过各种的方式呢，我们可以有交流的。
最近呢看新闻呢，发现呢有很多的新楼盘呢，而且那个价格都是天文数字，一般人可能真的没有这个能力能够负担得起。那小燕的身边有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，她刚刚入行当的这个工程师，她几乎呢每一次聚会出来的话都会吐槽，就是跟我们倾诉诉苦。她说啊，每天晚上都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，可能都要弄到晚上11点、12点才能回到家里。说为什么呢？因为她是负责盖那个新房子的，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发展商，很多地产商要争着要抢先啊，我要第一个卖盘，如果我是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卖盘呢，可能那个营业额就比较低一点。那他说呢，基本上呢，新房子的一层楼，光是一层楼，你知道要花多少天去建吗？一层多少天
啊？我不知道。
基本上是7天一层楼，但是为了要赶进度，现在是4天。盖一层楼啊，那相对来说大家的工作量是不是很紧张呢？
就是大家加班加点要把它赶出来。
没错了，所以在这个竞争的时代呢，好像呢每分每秒都是黄金。
哎呀，你这么一讲，我也听过有人这么讲，说每一天做到差不多12点、1点回家，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一大早要爬起来5、6点钟又要赶快去上班，所以其实中间的时间很少，家呢成为旅馆，工作的单位呢成为真正的家，实际上呢就是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。
要不在网上买个这个睡袋直接放到公司里就好了。
真是有人这样的，
有，
就在公司里睡觉的，
很多。
那我发现今天这个时代呢，真是大家是争分夺秒啊，大家一起苦干啊，为了什么呢？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是为了钱，为了养家，或者是为了前途。但是你发现呢，其实这个时代里面呢，不单单是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速度啊，更多的呢是我们被这个好像一个大机器啊卷在里面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摆脱的。
我们卷在里面呢，你这个形容词好恐怖，
好像我们是一个机器里面的一个零件，你这个零件呢你不得自由，没有自主的就随着这个大机器在转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是讲速度，
对，速度，
这个速度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啊，说这个湖南长沙用19天盖好了一个57层楼的大楼啊。
哇，你这个比我刚刚讲的还要夸张啊。
19天
啊，57层哦，
半个月的时间57层的楼已经盖好了。
我比较担心它那个安全度。
对，大家都这么想啊，这个到底能用多少年呢？所以我觉得其实速度呢，大家都在争分夺秒，但是呢真正的速度能不能造就一个人呢？我在想
造就一个人呢，就像我们说这个学习嘛，必须要一步一步的，不能只一步登天的去学习。像我妈呢，最近她在学这个国画，你知道国画呢真的不是一天两天你就会抓到她那个概念的。我妈呢就是那种很急的人，她就急着我要一定要完成一幅很漂亮的画，我要画一只鸟，我要画梅花什么什么的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因为我以前学过嘛，第一步呢一定要很注重，首先你那个墨水的那个水分量你一定要弄好，而且呢那个颜料颜色怎么调配你都需要学习，你都需要先懂了你才能进到第二步嘛，不要急着要完成一幅画，需要按部就班。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看来很难，很困难呢。
对，所以那个基础很重要，比如说你学画画啊，都有个基础的嘛，
没错，
你那个素描或者是学那个中国画有个基础，如果你那个基础没打好的话，你速度会影响的，可能呢你速度更慢， 成长得更慢。所以呢，讲到这个人呢啊，其实我们这个人从小就培养，比如说他去读书，读这个，读学那个，但是问题是这个人什么叫成才呢？我们有很多的知识，很多的文凭，然后我们去找一个单位去找工作，但是这个人是不是成才呢？
嗯，
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值得去思想的，什么叫真正的成才？有一句话啊，叫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
明白。
让一个人呢真正成才的话，真是需要一辈子的时间。
对啊，你看看果树都需要十年才能成长，更何况是我们人呢？十年也不够，可能要20年、30年，慢慢的沉淀，你才会变成一个成熟的人，有思维的人。
对，你发现今天的人呢，很没有耐心的。你让他排队，他不会排队的。
嗯，
你让他学一个东西，他就说我马上要拿到，马上要拿个文凭的。所以今天人没有耐心的，变得什么的暴躁、急躁。然后就是那种浮躁，没有真正的说我要做一件事把它做好的。
嗯，
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慢慢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。
对，好像也急着要争一点东西，我要比别人抢先得到某些物质上的拥有。
但是这个没有错，就是我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，追求生活好一点没有错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只是为了这个而去争、去抢、去？最后我们人变成一个什么呢？变成一个机器，或者变成一个难听一点的，就好像一个动物一样，大家都是为了这个来争。
对对对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争啊、争竞啊、抢啊，是因为呢接下来的环节圣人小传呢会讲到伊斯哈格的仆人争一口井。
圣人有20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欢迎回族朋友来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，我是马云。在上一次的栏目里，我们介绍了圣人呢是伊斯哈格。按圣经的记载，伊斯哈格的事迹实在是不太多，但这并不代表这个人物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我们已经说过，伊斯哈格也是一个对主很有信心的人。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为妻子向主祈求儿子的事情上，我们看见他的确是信靠主的，好像他的父亲伊布拉辛一样。由于他受到父亲的影响，所以在信靠主的事情上他都有很好的见证。伊斯哈格因着信靠主，他有很好的脾气，这是他很特别的地方。一个脾气好的人与别人相处的时候让人觉得很舒服，而且他也不会因为小小的争执而破坏了人际关系。有一次伊斯哈格遇上饥荒，主向他显现，叫他不要下到埃及去，却要往主所指示的地方。伊斯哈格就遵照着主的吩咐，没有往埃及去，仍然呢住在基拉尔这个地方。他就留在基拉尔，在那里耕种，主大大的赐福他，使他的收成有100倍。因着主的赐福，伊斯哈格在那个地方极为的昌盛，成了大富户。他的富有和昌盛呢，引致了那个地方的非利士人大为的嫉妒，于是他们要求伊斯哈格离开他们所居住的地方。如果面对这样无理的对待，你会怎么样回应呢？伊斯哈格没有和那些人争执，就离开了那里，去到了另一个地方居住。由于去到新的地方需要水源，他就挖井，让他的仆人打水给羊群和牛群喝。怎料内地的人却起来与伊斯哈格的仆人相争，并且霸占了那些井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伊斯哈格就又离开了那个地方，再到别的地方去重新挖井。伊斯哈格并没有随意的和别人来到吵架，他宁可忍让。他虽然忍受了别人的欺负，却没有为自己争取利益，因此当地的人对他并没有什么仇恨， 加上主特别的祝福他，使他在别人面前特别昌盛。于是当地的人想要与他结盟，希望从他的身上也能够得到主的祝福。于是伊斯哈格真的与他们结盟，从此他们便和睦地相处，再没有纷争。从这件事例，我们可以看见伊斯哈格在与人相处的方面实在是值得我们的学习。由于他的忍让，没有与人计较，使他可以和人和平地相处。虽然当地的人没有认识主，但他们从伊斯哈格的身上却看见了主。盼望我们能够从伊斯哈格的身上也学会忍让的功课。当我们能够忍让，相信别人也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主。
我很喜欢这首诗歌最后一句歌词，说到耶稣赐平安给你，就是赐平安给我们每一个人。
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，真是需要有一种安静的心啊，不是这种浮躁的心。真正的安静的心呢，就是诗歌所唱的这种平安啊。这种平安带给我们内心的一种安静，更是带给我们这个人生当中有一种动力啊。
对，刚刚我们听到的创世纪26章提到的故事，真实的故事，很难联想到平安这两个字。想想看，一般很凶的这个基拉尔人跟伊斯哈格的仆人去争那口井啊，哇，我觉得那个仆人他年纪应该不小了吧，应该挺年迈的吧，我猜想啊。面对着一群可能很高大的 基拉尔人过来抢本身属于易普拉辛的井，我是他的仆人，我应该会很害怕的，想要逃跑。
哎，你没发现这个伊斯哈格这个性格也很特别的，
很谦和，
谦和、平安的、平静的、
啊、
他没有说啊，你去跟他们争，你去跟他们抢他就是静静的离开、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打井。那整个的他的人生都是很平安这样的一个心，所以我选了这个诗歌叫平安。那有一个经文呢，我发现是最适合的，就是得利在乎平静安稳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。
对，这节经文我本身也是很喜欢的，可能就幻想一下当时那个背景呢，来到一个对于斯哈格来说呢，基拉尔既陌生又是一片沙漠，因为是很荒凉没有水的嘛，水对于他们来说就等同于黄金，所以你能够解释到为什么两群人都要争着那口井呢，把它视为那么的宝贵呢。所以呢，像伊斯哈格他要让步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可能在那个困难的境况下，无论我有多么的害怕，我为了要生存，我为了要维持我的生命，无论对方是多么的凶，我还是要向前跟他抗争吧。而且他那口井本身就是属于他父亲的，他是有绝对的权利去把那口井抢回来的，那是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吧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，作为一个伊斯哈格来讲，他是不争，而且去让，反而他得到了主的祝福。因为我们往后看呢，其实主来祝福这个家庭，祝福他整个的这个家族啊，都蒙主的恩典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代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有平静安稳，我们真是需要有一种得力的这种根源，就在于依靠我们的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收听与尔撒相遇。我们今天看到谁跟尔撒相遇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
咦，现在几点了？ Sorry， 我忘了带表，我正在等人呢，我正在等一个。
他一直在寻找你，他一直在等待你，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。
亲爱的 Dusty， 当我提到犹太人这个名词的时候，你会想起什么呢？想到爱因斯坦，想到希特勒的民族迫害，还是想到一些特别聪明的人，一些很会做生意的人？或许我们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犹太人，我们对犹太人的印象全靠电视、电影、报纸、杂志给我们提供的。或许你在电视里看见的犹太人多是留着胡子，所以在你的印象里，尔撒也是留胡子的。对呀，到底尔撒有没有留胡子呢？他是犹太人的王，那装束打扮、行为举止、说话的口音、习惯用语，应该带有很多犹太人的特色吧。甚至有人说他只是犹太人的王，不是中国人的王。您觉得对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主只拣选某一个民族成为他的子民。让我们翻开天经，看看在那一个时刻、那一个空间，尔撒生命里流露出来的特色。在《引致乐》里，有路加和马太记述了尔撒的家谱，马太是顺着时序来写的，而路加呢，就是以倒叙的方式来记述了尔撒的家谱。他们两个，一个呢是集中写马尔焉家那边的世袭，另一个呢是集中写耶哈雅那边的世袭，结合来看呢，就明明白白地显示了主对易卜拉欣的应许怎样在42代以后落实在人间。不知道 Dusty 知道尔撒家谱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名字特别抓住你的心呢？比如说伊尔姑白啦、达伍德、苏莱曼什么的。或许因为我是女性吧， 当我在读尔萨家谱的时候，就特别注意到那些女孩子的名字，而当我在尔萨家谱里发现了他玛的名字，还有拉合的名字，还有路德的名字，并外邦人乌利亚妻子的名字，我心里就很激动。他们不是外邦人吗？他们不是本来在社会上很没有地位的人吗？他们不都是曾经被抛弃、孤苦无助的女子吗？可是他们都因着对主的坚信盼望，成了公义人的后裔，可以出于尔萨的家谱里，位分和君王、祭司并列。因着尔萨麦西哈，他们的身份地位得以提升，从被弃到被选上，从掺杂到圣洁。不理他们是不是犹太人，但他们因着尔萨麦西哈，现在都成了天国的子民。按布特鲁斯一书二章九节的说法，他们这些地位卑贱的外邦人，现在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主的子民了。是谁更新了他们的身份，重写了他们的家谱？不是尔萨麦西哈吗？这样看来，原来主记着尔萨麦西哈拯救万世万族的救赎计划，老早在创世之初就已经算好了。如果他们和尔萨麦西哈的生命毫无关系的话，他们就注定永远是外邦人，是被抛弃的卑贱人了。我们再进一步的想，如果连尔萨麦西哈的家谱里也有犹太人和外邦人，那我们怎么能说尔萨麦西哈只是犹太人的王，不是外邦人的王呢？怎能说主偏心只拣选了犹太人呢？在约翰卷三章十六节说，主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句话是实实在在的，通过外邦女子拉合和路德，在隔了许多世代之后与尔萨相遇，身份得以圣洁而验证了。本来尔萨麦西哈的救恩就是跨时代、跨空间、跨血统的。多斯提，当你看尔萨的家谱，一直看到耶哈雅在梦中领受了主给的异象，知道自己的未婚妻将要从圣灵怀胎，而这生命不是个平凡的生命，而是将要来拯救全地的救世主的时候，您会有怎样的心情呢？在没有领受异梦以前，优素福是感到屈辱、尴尬和伤心的，一切都好像噩梦。麦尔焉怎会在未过门时就无端的怀孕呢？当优素福正想着该以怎样的方法暗暗地把麦尔焉给休了的时候，主就对优素福说话了。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优素福显现，对他说，达伍德的子孙优素福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麦尔焉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尔撒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主的使者的这段话一开始道出了优素福的名字，并他家族的根源，再道出当时优素福的心情。在优素福未向主的使者申诉之前，主的使者就具体地说出当下优素福烦恼的是什么，清楚道明了这个婴孩的来历、他的名字，并预言这婴孩的人生使命是什么。就因着这个异梦，优素福安心下来，他就顺服了主的使者的吩咐，迎娶了麦尔焉，并且为婴孩改名为尔撒，又好好地养育他。在经文里，优素福之后就好像隐身了，没有再出现。当然在现实生活里，优素福没有隐身，他还是教他的孩子们尔撒、耶尔孤白、约西、犹大和西门做家庭作业，五个孩子跟着他学习如何做木匠， 在尔撒满八天的时候，就为尔撒行割礼，又会带着孩子们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敬拜主。他好像没有什么在意尔撒的成长，或许他知道这个孩子的生命不只是属于他，而他只是尔撒地上的养父。作为救世主在地上的养父，我们不知道优素福会不会感到特别大的压力。天津也没有说什么，天津唯一记述的有关优素福和尔撒相遇的片段，就是优素福怎样本来怀着疑惑，到后来因为信而顺服，就安心迎娶尔撒的到来。优素福在他年迈的生命里，或许也曾静静观察尔撒和其他几个儿子有什么不同，我们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也是主救赎计划的见证人之一。因为早逝的缘故，他没有亲眼看见尔撒怎样的传道、赶鬼、行神迹、治病，又没有看见尔撒怎样的被钉、怎样的复活，他的门徒怎样的因着尔撒复活而坚强起来，传福音、建立教会。优素福没有亲眼看见尔撒的生命怎样的应验他名字的含义，我们只知道优素福单单因为持守异梦中的启示，就专一信服主。小小的尔撒与优素福共同生活成长的阶段，没有神迹奇事发生，可是优素福始终相信主的应许是要实现的。求主帮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仍然能对主坚信不疑，这样到了的时候，尔撒就要在我们生命里显出大能。
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呢，可能多年前还没有真正接触信仰的时候呢，会觉得看天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因为里面实在记载了太多的人物名字，大概我估计应该超过1000个名字吧，人的名字、
不止了，
应该不止了。特别是刚刚提到的家谱，尔撒的家谱，翻开这个路加卷呢，3:23到这个38呢，看一下数一数到底有多少个名字，为什么上主要默示人把那些名字一个个清楚的写出来，是为什么呢？天成，
我觉得呢里面有一个传承啊，就是说他无论是从哪个方向去找那个家谱啊，最早的那些人他们都有这些他们的祖先，比如易卜拉欣啊、伊斯哈格啊、耶尔孤白啊，这些伟人啊，这都是他们所敬仰的。今天我们的同胞也一样，对这个易卜拉欣是非常崇敬的。
对，
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信仰来讲，我们应该去找到那个根源。真正的根源呢，你看从路加卷里面就追到哪里了，追到这个阿丹。那阿丹是谁的儿子呢？就是真主的儿子。那真主是谁呢？那我们找到那个根源，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创造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，他是我们真正的主。那我们找到了根源以后，我们就能够一起来敬拜他，一起来去服侍他。那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家谱给我们的一个启示。
对，这也是天经每一字每一句每一个名字都是如此重要的原因。
好了，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在人生当中我们能够真正的找到我们的主，也得到主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，盼望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一起来经历这样的恩典。好了，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